些组合，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啊，要想成为一个聪明的统领，或者成为军队里的一员，第一支军队里的一员，或者被提的心腹，在这之前我们讲了很多，但我觉得好像要重新来认识这个顺服。刚才在我等候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耶稣基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啊？是不是？就是说，我觉得耶稣基督他成就这个救恩，是因着一直的顺服，他成就了这个救恩。他里面一直的顺服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在平台上面啊。我们来可以来支取这个救恩，所以他成就这个救恩是因着他顺服，一直的顺服，一直到我看看昨天的那个经文，还有一个，就是说，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了十字架上，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他选择自己卑微。他在这个卑微里面，他受了很多苦，他为了我们受了很多苦，而且他存心顺服，就为了我们存心顺服，以至于顺服到死，却死在了十字架上，成了我们得救的根源。成了我们顺服他，成了我们怎么讲？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服他的人，凡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他身为神的儿子，因着成就这个救恩。他虽为神的儿子，他还是因所受的苦难，他受了很多的苦，他成就这个救恩。那我觉得，我们进入第一支军队，就是说重新来进到这个里面来报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顺服。那这个顺服对于我里面来讲，想到伊甸园里面。想到伊甸园里面，的选择，不是没有，就是选择，他选择了一个离开这个顺服的源头，顺服的源头，他离开，他一离开，他就遇见了悖逆带来的一个。杀人啊！所以说，我就觉得在我的里面，我就觉得神啊，你要帮助我唤醒。这个对我来讲，你成了我的一个顺服的榜样，在我里面，我要站在这一点上面，我要来支取。我要是不在这个里面被唤醒的话，我报道真的成了一句，那就。对一个天然人来讲，就是说，你知道你就去行道。但是每个人，你拿这个尺度去量量你自己，先别急着做别的，你先量量你自己，你在知道行道的时候，你知道你就立刻去行。首先你要过这一关，你是不是一个顺服的人？你一定会接触果子、知道和行道，那我就要对付我里面的这个悖逆。我不能行道，就是罪，就是罪，因为你不行，你是他的心腹，那你就不认识你的新郎，你跟他差得好远好远。我在里面，我就在这之前的等候和在现在的等候，我就说神啊， 我愿意向第一支军队来报道。你说蒙召的多，选上的少，这就是一个选。蒙召的多，选上的少，然后你愿意在这个顺服里面忠心，就是忠心啊，有忠心的，选上还要有忠心的啊。那我觉得真的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那你首先，在这个征召的第一个功课里面，你要有一个标准，就是知道你就去行道。那你行不出来就是罪，那你就悔改。那在我的里面就行不出来这个真理，我不知道有没有行的。哦，那可能是我瞎眼，我没有看见你们直接知道就去行道，可能是我的瞎眼，我不能睁眼就说。我没有看见行道的，我不敢这样讲。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行，我就是瞎眼的。而且我感觉到我里面就是在谈到这个顺服，像牧者的带领，那这个顺，我觉得差得很远。我里面甚至没有，我就没有想过什么是顺服，我都没想过。我只知道我要跟随，我要信，我要被改变，那就。在我的灵魂深处，我就要来认识我的这位新郎。我要想在这个里面，选上的少的里面，我要成为那个有忠心的，来抓住，像耶稣一样，他成为我的一个顺服的榜样。那我就要开始来认识他，我要首先要认识我里面，要承认我里面没有顺服，没有，我就感觉一提到顺服，要是说对一个天然人讲顺服，要是说这个顺服的功课没有过，你叫他顺服，那就是一种伤害。为什么说伤害？因为他不明白、不懂你为什么要我顺服。你像我跟我儿子在讲，我说你。按时间睡觉，他就可以提出很多的理由不用按时间睡觉。他就不，你跟他讲，你再讲多了他就受伤了。不管他受伤，你也受伤了。你不知道，把这样的一个注入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很难很难。为什么那么难？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你没有要谈顺服，那真的是需要悔改。首先回到正确的里面，你不能知道去行道，这是你的，这是圣经讲。你把它执行出来，你要没有执行出来，那你就悔改。你首先悔改了，他成为榜样了，你再去。讲顺服，因为你已经做出来了，那我觉得我没有做出来，那我就是悔改。我在神的面前，我就觉得主啊，我要在这个时代，我不成为你的，我不是这个羔羊的妻，那我就是不守本位，这是你给我的，那我就要守这个本位。守这个本位，我就要选择来认识这位顺服、成就了这个救恩，他是因着顺服。那我今天要蒙召进入这第一支军队，这个功课就是选的少，选上的少啊，蒙召的多，选的少。那我在这个里面。我就要这个功课，我就真的是需要来过。我不过，我首先就是我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那是很难的。我看到那个背题的条件，只要你愿意与他对齐了，他就算为你是顺服的，你就有了一个开始，一个好的开始，或者是一个正确的开始。 那么你就知道，你就可以醒出来。神不是一个完美，要你做到完美的神，我相信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做到完美。但是我们有一个榜样，我们愿意和这个榜样来对齐。我在灵里，我刚才就是悔改，我就发现我是一个很悖逆的人，而且我在我灵里深处好像很少想到顺服。那么在我这以往，我怎么办呢？我其实还是不是在这个顺服的根基上面，我只知道我顺服不下来，我又觉得不对，那我只有跟他对齐，你来带领我，开启我。但是到今天，我就发现我要有正确的选择，这个正确就是他是我顺服的榜样，我要站在这个上面来支取这个恩典，让我可以被选上，成为在这个里面成为一个顺服的一个智慧妇人。好，我把时间交给牧者，不是交给幸福大道团，交给你们。
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继续接着我们整体的家人教会成为一个蒙召的，主要真的是被选的，要成为第一支军队的得胜者。主啊，我们愿意都来报道，但是主啊，我们只有这样的一个愿意的心还是不够的。主要我们还要真实的来经受这样的一个训练，怎么达成这个标准，我们才能够真实被选上。主啊，求你来怜悯，来怜悯我，也来怜悯我们这个品牌。主啊，我们真的愿意到你的面前，谦卑的自己来承认。主啊，我们里面没有你的性情。主啊，我们在很多的方面还没有被你完全的所掌权。主啊，以至于在这个正确且顺服的这个训练的过程的里面，主啊，我们相差甚远。主啊，我今天愿意代表我自己，代表我的家，主啊，也代表我所服侍的，主啊，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认罪悔改，也来向你来呼求。主啊，我的里面有的真的就是很多都是天然人和世界而来的这个道德的标准、人生的价值观念，而不是被你的主啊这个神国和你的这种观念所更新。主啊，今天呼求你的怜悯，你来更新，把这个标准的体系转来更新，以至于让我可以真实的来仰望你，与你来对齐，而不再找任何的借口和旁通。主啊，单单的降服，主啊，单单的来承认自己的有限和不足，和我里面深深的这种被这个悖逆、骄傲，主啊，这样的一个罪性所辖制。主啊，以至于我有心想做，有意愿想做而做不出来。主啊，呼求你来帮助我，帮助我从罗马书可以真实的从7章进入到这个8章的里面，因为离了你，我什么也做不了。求你来施恩和怜悯。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哎，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要为着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悖逆来悔改。是的，很多的时候，虽然我们很多在行为上我们可能有顺服，但是在我们的骨子里，我们真的是充满了悖逆。为着我们的悖逆，我们来悔改。是的，主啊，我们今天就是来到你的面前，呀，就是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我们不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被你训练的季节里面，在第一支军队的里面，在这第一个功课上，神让我们可以借着主盯着你的能力，我们可以被你来训练成功。主啊，我们就这样的把自己再次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也来求主你来圣灵来浇灌我们，让我们有这个能力来学会这个顺服。主，我们赞美你，是在顺服成为我们一个生命的一个写照。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爱我们，你在创世之初就拣选了我们，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定了一个美好的人生的计划。因着你爱我们，主啊，你要把最好的给我们。主啊，你从来没有想让我们自己做决定，那是因着我们的人类犯罪，所以我们就变得骄傲，我们想自己做主，我们不要你做神，我们也想专爱自己，就是我自己啊，我自己舒服就好。所以主啊，这么多年，主啊， 当孩子从不信到信到现在的时候，我知道我一直在被你主抓，我真的是在你面前，我代表我我的家人，然后在你面前主要我们来认罪悔改，主要赦免孩子常常的被逆逆，啊，真的想就是想自己掌控自己的人生，就是要自己而想满足自己，常常的想把你踢出去，常常想自己设立一个道德和我自己心意的标准，主啊，我真的是活在悖逆中。虽然有的时候我知道顺服就蒙福，你给我设计的人生的做人的生活守则就是顺服你，但是我过去在一个瞎眼中，就像海伦凯勒一样，我又瞎又哑又聋，我不知道，但是今天你开我的眼睛，主啊，我真的是愿意，我愿意选择顺服你，我愿意把我自己完全的交到你的手中，真的我愿意操练。我知道虽然我有的时候还会软弱，是因为我没有看见，主啊，你说只要看见的听见就得医治，主啊，让我看见，主啊，给我恩典，让我能够不管在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主啊，对我说话，让我看见，让我看见，我就依靠你，我就转向你，顺服你，主啊，我相信你会给我很多的操练的机会，我愿意，给我恩典，让我有一颗愿意的心，欢喜快乐的来顺服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和怜悯，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你是良善美好的天父，我们为你一切美善的旨意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愿意在一切的环境当中来尊你伟大，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当中，都保守我们的口能够不说抱怨苦毒的话语，而是赐给我们有一颗感恩顺服的心智，主啊，因为我们相信你虽然使我们经过水火，确实要来磨练我们，主啊，使我们里面一切的老旧的性情可以脱落，主啊，你要带领我们进入宽阔之地，使我们每个人都越来越像你的性情，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神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神父大导团他们的分享回应和祷告，还是在接续着昨天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这个顺服，还是在顺服学习这个顺服，因为我们顺服这个话题虽然是好像是一个老的话题啊，我们在YY平台也讲过多次啊，这些经文都背过啊，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层次不一样啊，起点也不一样，因为我们是要做聪明的童女啊，要成为第一支军队啊，要成为被提的心腹，第三类得胜者啊，我们的这个目标也不一样啊，我们要进入羔羊的婚宴，我们也要进入这个要新耶路撒冷城内，我们要住在新耶路撒冷城内，这些这个标准也不同了啊，所以我们要来这个在这个起点也不一样，学习这个顺服啊，这个，所以呢，这个我们当中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当中有三类人啊，现在呢都来学习顺服啊，在YY平台我觉得有三类人，祭社里面其实也有三类人，然后小组里面也有三类人啊，就是第一类人呢，就是我们是信主不久啊，我们就进到这个YY平台，进到这个祭社导航小组啊，就是来学习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啊，就是来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是初学者啊，我们开初就是初学者，这是一类人啊。第二类人呢，就是说补课的者，补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加尼基督教会啊，过去我们走的路线，细胞小组的路线，我们呢就是说只要人愿意，只要人热心啊，我们就鼓励大家来服侍上岗啊，所以呢就是你就是所以呢你不是一定先要学好顺服的功课才可以来服侍和上岗，而是呢只要你愿意服侍，只要你有热心，你就可以 来服侍，你就可以上岗。而且呢，如果你的服侍有果效，你可以倍增，你就可以被提升。我们过去一直走的是这条路一直到后来就遇到瓶颈，就停滞不前了啊。这个所以呢，因为越过了这个束缚的功课就已经被提升了已经上岗了。那么呢，这个就是说我们今天就要来补课，这个叫做补课我所以我们当中有补课者就是说这是第二类人。那么第三类人呢就是说这个我把它叫做就是提升者，就是说你也不是初学者，你也不是要补课，你也学，你过去也学过这种功课，但是呢现在你要提升现在你就是你这个束缚的功课现在更加提升了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呢就是今天我们可以来学一个，还是重新来学这个束缚的这个功课这个我们来学一段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24节到27节，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原来在主日讲台也讲过，在 YY 平台也讲过但是我们呢重新来学习这个经文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房子怎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房子就倒塌，并且倒塌得很大所以呢这一个经文呢，就是说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讲登山宝训的时候，主日我们也讲过这个信息在 YY 平台我们也讲过这个信息所以呢，但是呢我们今天学习这个经文我们要面对三类人。第一类人呢是初学者就是他可能就是现在来学习这一个束缚的功课第二类人呢就是补课者就是我们过去还没有好好学这个束缚的功课就已经上岗了，就已经参与服侍了现在呢要回过头来补课第三类人呢就是这个提升就是过去学过束缚的功课，现在在新的层次上面要被提升所以呢我们要来学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呢对于这三类对这三类就是说它都是就都是适合的只是呢我们三类人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它的着眼点呢就是不一样的对于初学者就是说你刚刚信主那么呢你就是什么呢，你就是从信道入门然后呢你开始要学习行道，就是说成长就是说这个是什么正常的正常就是你呢是因为相信了福音，相接受了耶稣受洗成为了基督徒你完成了这个手续，你是由信道入门的。那么呢你入门了以后你就开始来学习行道就是这个这就是耶稣所讲的呢，听了我这话就去行。所以呢听了我这话就是听到吗信道吗？听了当然你要相信嘛，然后呢你要去行所以从信道走到行道这个就是按部就班，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呢这一个圣经里面呢，就是说确实他讲到了两重的义双重的义第一层的义呢叫做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呢就是信道信道因信称义信道你就得到了义，得到了基督的义，就是基督把他的义算在你的身上，你就因信称义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得救入门。但是呢圣经里面还讲到另一层义就是行道的义这个行道的义就是我们说看到这一个心腹 他要穿光明洁白的细毛衣，这个光明洁白的细毛衣，新妇的婚纱就是行道的义啊。当然行道的义和基督的义呢，它是有联系的，这个基督的这个义呢，它是一个根，这个行道的义呢是个果啊。你从信道的义结出了这个行道的义，你就成为新妇。所以呢圣经里面是有双重的义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你要，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初学者一定要了解啊，不是只有一重义啊，就是信道的义，而是有双重的义。你得到了信道的义，你就要得到继续的得到行道的义，你才可以成为新妇啊。所以呢这一个过去呢，这个啊我们教会比较这个教会的历史啊比较强调的是这个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教500年它比较强调的是第一种义，就是信道的义啊，以至于我们的这个教科本，我们的这一个培训材料啊，所以所有正规教导它的功课就是说，将来你进天国啊，不是现在信主进天国，而是将来你进天堂啊，进那个基督二次再来的天国啊，或者进天堂的时候呢啊，有一个天使站在门口啊，他问你，你为什么要进来啊？啊，你就说，哎，我信道的义老子，哎，这就进去了。我们过去标准的答案是这样子啊，实际上呢，这个答案是不充分的，这个答案是不充分的啊。要是根据圣经的话，他必须要拿出双重的义，你才可以进去啊。你为什么呢？哎，这个马太福音。这个7章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这个进天国不是你刚信主的时候进天国，是你基督再来的时候进天国，是你进天堂的时候啊，离开世界进天堂的时候进天国。那个是要双重的义啊，要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可以进去啊。所以呢，我们就是一定要端正这一个。纠正这个观点啊，就是说靠单纯的义，就是入门的那个义，就是信道的义啊，就可以将来进天国。这个想法要纠正啊。所以呢，这个这样的经文非常多啊，被关在门外，你被关在门外的原因都是因为你没有第二层的义，那个比喻聪明的童女里面也被关在门外了啊。也是没有第二层的义啊，所以呢，这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习啊，对初学者一定要明白啊，就是说我们入门的时候得到一层义，基督的义是因信成义啊，是，但是我们要得胜，我们要进基督再来的天国，将来要进天堂啊，新耶路撒冷，羔羊的婚宴，那是还需要第二层的义。就是行道的义，你没有行道的义，没有顺服的义，你是进不去的。所以呢，这个是对于初学者啊，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一点。那么呢，对于补课者，那也是同样的，就是说你说，哎，我不只是有信道的义，我不只是有信道的义啊，你看我还有这么多服事的果效啊，对吧？我还有很多的恩赐，对吧？我这是个服事的果效，我带了多少人信主啊，对不对？啊，我参与了多少的服事啊，有多少的果效，而且我有很多的恩赐啊，我用这些恩赐发挥了啊，这个在教会里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这些是不是可以进天国呢？这些不可以，这些不能代替啊！我这个话是对补课者说的啊。补课者的意思就是说，他信道了，成义了，对吧？然后他就越过了行道的义，他就什么呢？他就参与了服事，他就领受了恩赐啊，他就也有服事的果效，也有很多的恩赐。那么他将来进天国的时候，是不是哎，他就是说拉着信道的义，然后加着服事的果效，然后各样的恩赐啊，能够进天国呢？不行，进不去啊。 那一些服事的果效，那一些许多的恩赐都不能够使你进天国啊！你还补课，你必须补课啊！你必须要有行道的义，你必须要补课，要有行道的义，你才可以进去。哎，你说你这个哪里有什么圣经根据啊？哎，圣经根据有，就是第七章22节、23节啊。当那日，必有许多的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义人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哎，你看，这里就是讲的那些就是什么，就是就是越过了行道的义。他信了主啊主啊，就是表示他已经信主了，对吧？就是他得到了信道的义，但是呢，他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没有过这个，没有得到这个第二层的义，就是行道的义，他没有得到。那么呢，他就越过这一关呢，就去传道，然后呢，发挥他的恩赐，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的义人，这个是恩赐啊，你知道吗？传道这个是服事啊，啊，他们这里没有说他没有果效，没有他的恩赐没有，不是假的，没有啊，他是什么？他是没有越过了行道的义。他就啊，就来参与了服事，就领受了恩赐，但是这一些服事和恩赐都不能算数，你要必须补课，必须补课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必须补课啊。所以呢，我们呢就是在我们当中呢有很多需要补课的啊。这个是神，当然他神就是没有责怪我们啊，你还没有学行道的义，你就参与服事了，不行，他没有，他是说你补课。给了一个机会补课，对吧？因为我们教安教会确实走的这个路，开始的时候没有去重视行道的义，就赶快的鼓励大家服事领受恩赐啊。我们过去走的就是这条路啊，神也没有过多的责怪我们，不然的话他怎么拣选我们呢？他没有过多责怪我们走这个路，只是呢你需要补课啊。如果你想做聪明的童女，你想做第一支军队，被提的心腹，第三类得胜者，进入羔羊的婚宴，进入新耶路撒冷，你要补课啊，神给我们机会啊，就是我们需要补课啊，对吧？这个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啊。这个补课比这一个初学者啊，我个人觉得挑战更大一些啊。我觉得需要双重的挑战，补课的人我可以体会啊，我当然要负责。因为就是我确实鼓励很多人越过了行道的义，就来参与服事领受恩赐啊，我当然要负有责任啊，但是我也体会到这个补课的人呢有双重的困难，比那初学者困难多了啊。第一的困难呢就是什么呢？他已经有了很多旁通的路哦，这服事很忙呐、啊，而且服事很有果效啊，然后恩赐也很吸引人呐、啊。我这个恩赐要发挥果效，多少人等着我啊？他有旁通啊，这个基本功课就不容易学了，啊，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学小提琴的，啊，他基本功还没有学到教，他就登台表演了，赢得了掌声，啊，得到了名次，啊，然后呢，现在要再回个头去学基本功，对他就困难了，你知道吗？他已经赢得了掌声啊。他已经得到了名次啊，现在还要去学基本功，多枯燥无味啊！他就有这个，他这个就困难很多，因为他已经旁通了，知道吧？他就有一种困难。这个时候他下决心啊，就是说他如果不去练基本功啊，他不能提升，所以他要下决心才行的，不是自然而然的。第二呢，他下第二种的困难就是这个心态下不来。我已经到了领袖的岗位了，我现在还去学行道基本的功课，还要去束缚别人啊，哪里下得来呀？高傲的头怎么能够低下来啊？所以已经是领袖的人不容易再回到下面去学这一种的束缚的功课的，你知道吗？它有双重的困难啊。所以呢，但是我们要下决心啊。昨天几十二啊，导航小组有个弟兄说的好啊，你有什么动力啊？你有什么目的要学顺服啊？就是要做第三类的得胜者， 要成为被提的行父第一支军队。哦，他这个好，他这个动力好，这个目的好，他也没有这个目的，没有这个目标，啊，他怎么下得来呀？你知道吗？这盘通的路怎么可以又回头啊？是回不了的啊！我说，对于补课的人是不容易的啊！你的位置提得越高，你的服事越有果效，你的恩赐越大，你越不容易补课。但是如果你真的啊，有了领受了这个智慧，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啊，你被照明了先知的眼睛。你看到了恩召的指望，你看到了基业的荣耀，你愿意下来，你愿意补课啊！而且我今天再提醒，就是说马太第七章啊，这个22节23节，你不补课，你将来就是被关在门外的。嗯，你不能够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嗯，不行的。你不补课，那时候耶稣就说明明的告诉你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个是必须补课的，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啊。第三类人就是什么提升者，就是说你啊也学了这一个行道的这个功课，你也学习了顺服啊，你也被参与了服事，你也提升了。但是你现在还必须再学顺服，这个顺服就是叫做提升，这个就是提升。因为你的这个就是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楼啊要加层了，你原来是20层，现在30层了，那么你30层的楼不能够用20层楼的根基啊，你用你二十层楼的根基，你建30层楼，那你这个房子会塌的，嗯，所以。你必须要加深你的根基，这叫做提升啊！你说这个你哪里来？哪里有什么圣经根据啊？这不是你想出来的吗？啊，很多人就是不愿意听，就是说都觉得这个是这个人想出来的啊！就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的论调啊，就是对这个神透过这个YY平台，透过这个主日讲台传出来的信息，就是把它丢到一边，就是这个人想。所以呢，但是我们要告诉你，这不是人想的啊，这个行道就是根基，这个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啊，这里两种根基嘛啊，马太七章24节，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啊，就是听了话就去行，这叫行道吧。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就是行道就是盖根基啊。就是把根基盖在磐石上，就是行道的根基，你看见没有？所以呢，行道就是顺服，顺服就是房子的根基，就是救恩的房子的这个根基。那么你这个根基，你这个房子要盖得高，你这个根基就要越要打得深啊！如果你这个房子盖得高，根基不深，那会有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什么呢？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啊！这一个我们生活在末世的人，我们尤其要听这个话，将来我们的这个救恩的房子，它会要经过雨淋水冲风吹，要经过考验的，要9级地震的考验，你知道吗？温哥华的这个高楼啊都要按照9级地震的考验来建造，你知道吗？啊，温哥华为什么？温哥华它定期隔那么一个周期，它就要发生海啸地震，你知道吗？温哥华现在已经过期了，还没有地震，所以现在建的高楼都要按9级地震来建造，你知道吗？这个就是预表什么？末世的教会，因为末世的教会将要经过大灾难、大逼迫，那都是9级的地震呢。这个凡是要经得起考验的，都要按照那个标准看证的标准来建造它的根基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一个根基必要被提升，因为我们的这个房子，我们的呼召更高了。我们要成为第三类得胜者，我们要成为被提的心腹，我们要成为第一支军队 啊，所以我们要这个根基要找得更深，所以要更加要提升。所以呢，我们要提升我们现在学的顺服，不光是顺服神，而且要顺服神的代表权柄。我们不仅是 要有这个外表的顺服，而且我们要有正确且完全的顺服。我们不仅就是说要注重顺服的行为，而且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根是要连于生命树，而不是连在分别善恶树上。我们要拔除分别善恶树的毒根，我们要把我们的根连在生命树上，这一些都是要提升的。不是说哎，我还没离开教会我是顺服的，哎，对，是的，你不离开，你没有离开教会已经很不容易了，非常不容易了，你一定是学了很多顺服的功课你才可以留下来，这是对的。但是留在教会的这一个层次跟第三类得胜者第一支军队的这个层次还是不同的，你知道吗？啊，你留在教会，你的身体留在教会，但是你的心有没有完全的真正的顺服呢？你的心是不是完全拥有教会的意向呢？教会的产业呢？啊，那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顺服要被提升啊，所以这就是啊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功课。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阿门，讲得好，对，是，我觉得啊，这三类人真的是很实用。那三类人，我觉得一类、二类、三类，我觉得都有，二类和三类都有。我觉得可能在第三类更要对我个人来讲，可能更要有一些，就是刚才周牧师讲，过去也学顺服，也教顺服啊。我们教会对顺服这个课，比一般的教会呢教导的要完整一些。那我以前我就教这门课啊，就是尼托森弟兄的那个属灵权柄。所以那个属灵权柄呢，是我不仅在在母堂教了很多年，同时我也在海外也教过很多次，所以这门课我们都很熟悉。但是不一定过去的熟悉，过去的学了功课啊，不等于能够适应今天的新形势、新要求啊。就像刚才周牧师讲的，就是不一样了，因为你的目标不一样。过去你是20层楼，现在你要建30层楼，你的地基要重打，地基里面有很多的加固啊。就是刚才他特别讲的，我觉得好几个指标，不仅要顺服神，还要顺服神代表的权柄，这是第一个不仅。第二个不仅呢，不仅要有顺服的行为，还要有顺服的内心和动机，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二个不仅。第三个呢，我觉得不仅要有顺服的果子，还要有生命树的根，就是我们的根也要换。就是如果我们里面可能只是还是一个分别善恶啊，分别善恶的一个根，然后我们呢努力的学习，有样学样，就是去模仿那个顺服是可能的。我们常常有可能是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根，然后呢我们在学习模仿顺服这个果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我的生命中，或者在我们一般弟兄姐妹生命中大有人在，这个成分还是挺高的。就是我们可能注重在外表的那个模仿和学习，但是我们里面那个根并没有变，还是分别善恶的。比如说那不对我还顺服吗？这个马上就进入到分辨，你知道吧？这个不是说不要辨别对错哈，这那个真理啊，我们把真理全部模糊掉，真理和谬误无所谓啊，不是这个意思。其实首先你要有一个，你首先你的根要对，就是你在问这句话，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本身是一个很顺服的人，你再去问这句话就可以了。就是说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分辨的人，就是一个天然人，就是一个分别三个数那个毒根那个很深的人，你这个时候你问这些问题呢，就很容易问偏差了，你就问差了。就说你这个人在这个基础上问这个问题啊，难道我那个错误的我也要顺服吗？那个不正确我也要顺服吗？所以这个问题要出自于谁的口，就是出自于一个什么样的人的口。所以你光问这一个问题，你不能辨别他对和错， 这个问题本身你看不出它对和错，而是要看这个人的心，它里面的根，它还是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根，还是一个生命树的根。在这个不同的人口里问出的话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只是说对和错，错和对，这个就永远没完啊，因为你这个不对你永远没完。你要知道人类的历史所有打仗的都是在说这个问题啊，谁都说自己是正义战争，连恐怖活动都是正义的啊，他们是在为他们的阿拉来行公义啊，他这个你他们都有一套的，人很自欺的，是很容易自欺的，他任何一个人吵架打架都认为那不然的话中国怎么有一个成语叫公说公有理啊，婆说婆有理。这就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变理呀、啊、永远没完，你永远没完的。就是说为什么夫妻那么多吵架的，都是说你对我对我对你对嘛，对吧为什么夫妻那么多的离婚的，就是你对我对我对你对嘛，就在这个方面嘛，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变没完没了。所以呢先不要把这个问题摆出来，而先要看的就是我们里面是不是一个顺法，如果不是你就要到神面前矫正，就是那个这里头需要矫正的，有些是分别上是毒根没有拔掉的，一定要就为这个毒根要下功夫，认罪悔改，真实的认罪悔改，把这一个毒根要铲掉，你就求神怜悯，求神的恩典，让神的救恩临到你的这一个毒根，也就是磐石了，也就是那根基，就是你的根基是什么，根基呢磐石，磐石呢就是代表是生命树的根啊，如果是沙土呢其实就代表了分别善恶树的根，你的不同的根它一定接触不同的果子啊，不要在果子上去修理，不要在果子上啊去挂一些果子啊，你本来是结一个毒果，你是挂一个很好的果子，那个不会长久。所以重点是我们里面的灵，里面的态度，里面的态度不正你说什么都没用啊，里面的态度只要正，你外面行的不咋样，他有一个学习过程，有一个不成熟，那都没问题。所以他还是要从里到外，他里面要真实的去对付。所以不要为外在的行为去找各种那个啊辩解，找各种啊判断标准，而是要注重我们内心，我们的心对不对，我们的根对不对，我们的灵对不对，每一次都要问自己，我的心对不对。而不是总是说，哎，我这样做对不对？你一定要问，就是说我这样做，我里面的动机对不对？我的心对不对？那你说我对我的心其实并不了解，是的，我们人很容易自欺的。你对你的心真不了解，那怎么办呢？你要求神光照。你说主啊，我做这件事，我的心对不对？拿你的光照一照，把这个大光照下来，那所有的麻点呢，什么东西都看出来了。就是说必须要用你的光，你这个要有一个叫什么壮士断腕的决心呢、啊、因为你要达成一个目标啊，你要达成这个得胜者啊第一支军队这个目标，那你确实要下定决心。你下定决心要达成一个目标，你要牺牲别的东西的，你牺牲面子啊自尊啊啊觉得自己啊那个呀、啊、那东西确实要下一个功夫的，确实要下一个决心。就是我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就像主耶稣说的，你的一只眼睛犯罪你就把它挖掉，一只手犯罪你就把它砍掉，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为了进天国这一个神圣的目标，这个将来永恒的目标，你一切的代价都可以付，连面子算什么，面子就把它扒掉啊，这个自尊算什么，自尊把它扒掉，实际就这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害怕这个见光，你不要害怕这个就是这个露丑，这个没问题的，这个见光露丑露了就怎么样呢，你为了达成你最终的目标，这个必须要去做的。那我呢也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就是接触到啊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啊领袖啊啊，那真的是发现好多这样的情况，就是完了就不得了了，就是那个面子扒了啊，那个人就不得了。这个呢还是没有真真实实的把这个目标啊进到他的灵里面去，他真的还是没有就是进天国啊，成为第三类得胜者啊，成为心腹啊，没成为他的目标。告诉你很多的人没有，他听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没有，他听而已，他其实没有被触动，他这个目标没进去，他当然就没有这个动力，他也没办法学这个功课，他也不愿意付这个代价，所以他就一直在表面上浮着，总是浮着的，他进不到里面。 所以呢，这个里头我觉得非常好，这个学就是从我们的根开始，我们里面开始，从我们里面每一次都要反省，求圣灵光照，我里面对不对，我的心对不对，我的心是不是悖逆的，我的心是真顺服吗？你说不是啊，真的一照不是，这个时候赶快对付，就是主啊，求你赦免我，一定要把我这个心矫正过来，把这个心要换成新心，过去呢顽梗悖逆的心一定要把它除去，下决心，圣灵他才就帮助我们，圣灵就可以帮助我们。当然还是站在这一点，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这个工作同样是做成的，所以呢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然后靠着圣灵把它做成。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阿们，感谢主。首先把昨天的课补上。昨天我讲到一个例子，但是我忘记了具体内容是什么了。那么我就今天把它找到了。同时呢，就是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就是如果我们是初学者的话呢，就是按照今天中牧师所分的这个三类人，如果你是初学者，你还没有学过这个尼托生弟兄的这个属灵的权柄，或者叫权柄与顺服，这两个名字都可以。如果你没有学过呢，你可以上网去查这两个名字。属灵的权柄，或者叫权柄与顺服。那么查这本书以后呢，就来读。那么真的是你会越读，你会越出汗啊！发现我们原来所做的事情啊，真的都是没有在神的这个心意当中。我们更多的是靠血气。然后这个我昨天举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七章啊，神在属灵界也神要求人要顺服权柄。那么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神不光是在我们的物质的宇宙当中设立他的代表权柄，神还在属灵的世界当中也设立权柄啊。那么在犹大书第七节里边讲到了这么一个例子，第八节讲到这里，第九节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所以呢，神呢在这个属灵界是设立有尊位，有下面的，有就是有顺序的。所以呢，神在属灵的宇宙当中设立了撒旦，曾经设立撒旦成为天使长之长。所以米迦勒虽然是天使长，但是呢，他依然是在撒旦的权柄之下，他曾经服在撒旦的权柄之下。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米迦勒去寻找摩西的尸体，顺服神去寻找摩西身体，但是呢，撒旦去拦阻他。米迦勒可以以背叛的灵来对付背叛的灵，他可以破口大骂撒旦，但是米迦勒不敢，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人和天使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因为神从来没有把人摆在撒旦的权柄之下，所以呢，我们是犯罪落在他的权势之下，但并没有在他的权柄之下。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个天使长米迦勒对于天使长之长曾经的天使长之长撒旦的这样的一个顺服啊，这样的一个顺服。所以呢，他讲到这个例子以后呢，就是又讲到说，大卫在这个世俗的上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上，大卫曾经一次服在神的代表权柄扫罗之下，也是这个原则。所以大卫不敢推翻扫罗，虽然已经过去这样的权柄，但是神曾经设立扫罗为权柄，所以大卫就不敢来推翻他，然后求神来挪去。所以代表的权柄在属灵的位置上，属灵的地位上是何等的尊严，不能毁谤，毁谤的自己就会失去属灵的能力。所以他又举的例子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这里边讲到说，当时使徒们在开一个大会议，每个人都可以起来说话，不管是年老的年幼的，不管是位置高的位置低的，每一个弟兄都可以发言。最后当彼得和保罗说完之后，雅各起来断定。所以在使徒当中也是有顺序的，也是有位分的，也是有排队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建议，但最后下结论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当时的就是雅各。所以呢，保罗说我是使徒当中最小的。所以不是有人替使徒们排队，而是神在他们当中设立有位置。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每个人也应该自己知道自己所站的位置是什么。所以这是最美的见证，最美的图画啊，这个是叫撒旦惧怕的，是叫撒旦倒下来的。当我们走在顺服的路上的时候呢，神就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这是昨天我没有讲。那么今天呢，其实牧者们所分享的这些，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根上，我们在里边，我们有没有这个顺服， 我们不光是在表面上我们学习顺服或者是装出顺服来，而最根本的是我们在里边。我觉得孙牧师刚才举这个例子非常好，就是你可以问说我为什么要顺服谁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你的内心是怎样想的，你的内心里边是说我是对的，你们的决定可能是错的，所以我才这么问，还是说我是顺服的，然后呢我只是想明白具体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这个是有本质的区别，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样，但是本质上是有根本的区别。那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像我们在我们当中的这些已经开始服侍的弟兄姐妹啊，如果现在你问自己一个问题，当神如果把我从现在这个服侍的岗位上挪开，不再让我从这个在这个位置上服侍了，那么我的内心会怎样想？当然神不会自己告诉你，神会通过你的代表权柄。如果你的代表权柄对你这样讲说，你这个职位这个位置或者说你现在所服侍这个岗位我们有更合适的人选，你会怎样想？你能不能顺服的离开？你能不能顺服的下来？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试验工具。当然这个事情不一定会发生，但是我们可以每个人自己都会问自己。那么我们在教会里服侍，我们见过太多弟兄姐妹，太多的领袖们只能上不能下，一旦要下来的时候他就会离开教会，他就会离开甚至离开神啊。那么这就是一个试验的一个针，当这个针一针打下去的时候，你是不是顺服，你是不是有这个顺服的灵在里边。所以感谢主，我相信呢神会在我们各样的这个环境当中来操练我们，无论我们是初学者，无论我们是在这个补课的人，还是我们要在这个灵里边提升的，就是在这个顺服的功课上提升的，我们都要靠着神，靠着圣灵，真的是从根里边产生一个变化，然后外面才结出好的果子来。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门。
感谢神，我想我们是蒙福的，我们能有这样的真理的教导，我们在学习顺服的这堂课啊，在这几天里我领受了以后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顺服是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不可缺少的这个这么一个基本功啊。但是真的现在很多的基督徒越过了这个课程，但是我们今天神带领迦安教会，特别在这个时间啊，我们进到第一支军队里，我们再重新学习这个课程，我想这是神有按着他的时间在我们身上要有他的一个带领啊。那我今天听到各位牧者的分享啊，特别是对这个三类人啊，那我今天就在想，对我们来大部分人来讲，愿意追随主的，我们还在第二类上要对我们要有一个反思啊，就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的根基还是在分别善恶上，还是在生命树上啊。那这个呢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那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根基很多的时候还是在分别善恶上。所以说周牧师昨天讲到，假如我们的外面的顺服，里面内心里的抵挡悖逆不顺服，这个罪是非常大的，这不是一个改变，因为我们今天是新造的啊，不是按我们的原有老旧的生命让我们重新改的更好一点，变得更好一点啊，这本身这个我们就要，他要从根上就要改变我们，但是我们要真的反思啊，神光照唤醒我们，我们要从我们真思想我们的根子，我们一天所遇见的环境，我们一天我们内心里的这种沮丧不平安啊，可能我们要认真的想，都是从我们的根子错了，我们的根子还立在一个老旧的生命里，分别善恶的里边。那呢我们今天真的要反思，要呼求神，神啊帮助我，我们愿意悔改，我们从这个老旧的模式里啊，我们要转向你，因为有今天牧者在这可以说这个真理的教导 啊，对每一类人我们都非常认可的，有圣经的根据，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啊。那你特别是现在又讲到我们今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我们的盼望是要做第三类得胜者。我在想神今天这样的指责我们或者来让我们悔改，他的目的还是来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因为拣选了我们，他就让我在我们身上不能做一个光被招，光被被招没被选上，这个很可惜啊。所以我们今天我想我们的内心啊，我先要有一个正确的心，神今天你指责我们，你要改变我们，你是爱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学习第一堂课就是顺服，我觉得这堂课也非常非常重要。但我们今天学了以后，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去想，不能这边学完了就过去了。这个现在可能在这样的过去，那呢一是也不可行了啊。再一点，我们今天必须要认真啊，我们的今天根基立在哪里？那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神现在给我们很多课程啊，每时每刻都有。那我们要随时我们都警醒，我们查看我们的根基是对的是错的啊。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的心，我相信神借着圣灵，借着我们这个群体，他会现在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里会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成长啊，让我们改变。好，我就回应这些。
弟兄问到，他说：“哎，分辨善恶术啊，和这个辨别是非啊，分辨这些真理啊，有什么区别？我们就怎么辨别的问题哈。今天也是再一次的，神透过牧者来给我们理清楚啊，很多在真理上面的。”真理上面的认识啊，刚才孙牧师讲到一点呢，我觉得是很关键的一点，实际这个也是我个人的这个体会过来，就是我们怎么样从这个分辨善恶术、悖逆、骄傲，我们走向这个顺服、信心啊，这个走的这个路径，就是这个心啊，心的里面呢，内心的这个态度和抱定的一个主意，这个其实很重要。这个是一个根部的这个问题，这个是根部的问题，就是我个人的话有几次教会的带领啊，我觉得没有跟上，或者是不太明白，或者卡住了啊，这个但是每一次在这个时候呢是怎么过来的呢？都是神来先光照和解决生命的问题啊，态度的问题。生命里面的问题，是怀疑还是不信任还是骄傲，就是根的问题，就是内心的态度。当这些问题我能够诚实的愿意面对被光照，不管是神亲自的光照，还是借着牧者借着人的口来指证来光照，面对这些问题来解决这些问题以后神就开始这个开启这个真理了所以我后来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当我们就说在教会里吧，就说领接受，就说这一个区域的事情啊，就不说这个家庭的事情有这样的一个带领有这样一个开启的时候呢，你要看自己是在生命树还是在分辨善恶树呢，是你先你里面会启动一套机制因为你听到任何东西，你里面都会启动一套机制你要观察，你要检查你里面的机制，是先凭着信心领受然后再求主来开启自己这是一个机制，一个态度，还是先自己评判，按照我的经验、我的神学、我的解经的角度、我的看法，先自己评判，再决定我是否接受。所以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可能都说不清楚，但是它就出来了。但是如果你搞得清楚，你确实是里面有体系，有一个自动的运作体系在这里来运作，那么当你看清楚的时候，实际你就基本可以定位你里面是生命树还是分辨善恶树。就是我确实后面感受到，当我们被提升以后，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啊、拥有啊、跟随啊，这些这个生命树开始在运作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先信心领受的， 其实你是先，就像那个孩子对父母亲说，哎，我们到哪里去，我们的那个小孩子你看他都哎耶耶很好开心啊，爸妈妈带的肯定是最好的，这个就他是先信心领受，他先欢喜快乐，他先认为这个是好的，先确定他有这个信任在这里啊，他先知道这个是好的啊，他这个真儿子嘛啊，所以他然后他再知道哎我们去哪里呀，干什么呀，做什么呀，就再求主开启自己，对吗？但是你看那个孤儿或者是被领养回来的那个孩子啊，不信任的啊，他就先哇他带我去哪里啊，干什么啊，是不是要把我卖掉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这你知道吗，那个这就是先自己开始评判了啊，所以我们在分别善恶树里，就是任何东西来带领来一个真理开启的，你是先评判，先怀疑，先不信任，先骄傲，先放在我的体系里看能不能过关，然后再决定。所以你的决定是基于你的评判，你的东西吧哈，不是基于信任和信心。那么所以那个就分别善恶树在决定你是否接受，所以大家可以检查自己的这个启动的这个机制，所以它不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很多的时候，当你生命对的时候，神就会给你能力的。所以它不是你不明白什么是心腹啊，三类得胜者你就听不懂，它不是能力的问题，完全不是，它是生命对了，神就会赐给你能力的。但是如果生命不对，越有能力越不会给你效力啊，这个能力可能会使你更加蒙蔽，这个能力可能为分辨善恶树去效力了。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完全不是能力的问题，你看他都很都不是听不懂啊，他是这个生命不对的时候，这个能力他不是在为生命树在效力，不是在信心的里面运作来成为神开启的一个这个就是说来效力啊、他是可能会给这个分辨善恶树效力的，你的能力不会为你效力，你看他能力很强，但是他越来越蒙蔽，越来越心硬。他越来越这个在这个不对的机制中间来运作的啊，所以这个是啊我们要检查，诚实的面对自己。所以我再次想到这个启示录，神给教会的信就是，如果你确实的把自己放在教会中间，那么神给教会的信就是给你的信。所以神借着平台现在就是每一天他也像写信一样哈，他可能也是就是像写信一样，他现在神就在借着平台写下对的顺服方面的评语。啊，三类人，你是初学还是补课还是要提升，那么你是不是知道，你是不是认同神现在借着平台就在写信，而且是写给我的，那么我具体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我怎么来回啊，那么就是真诚实的面对，不再就是顾左右言他啊，你讲顺服的他就给你讲别的东西。所以是不是你现在是不是确实知道神借着平台再给教会写信，也同时再给你写信。那最后啊，这个孙牧师他有一个提醒啊，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要从这个角度来，就是说你现在愿不愿意面对和面对的力度，或者是神被光照了，你要来补课也好，提升也好，学习也好，你这个力度从哪里来？我自己在就是说神借着教会开启我们成为心腹第三类得胜者以后，我确实下了一个死决心，我说任何被神被教会指出的问题，我必须绝对致死，毫不留情。啊，无论这个机制曾经是多么的占据你啊，无论你在这个里面活的以前是怎么样活，但是现在我们为了成为心腹，神指出的这个恩召的指望，第三类得胜者，为了得着这个基业，任何被神，尤其是神借着教会，神借着人，因为这个我们容易忽略，容易轻视，我们就说哎，这个是神现在教我要从神来领受，但是神就借着教会要告诉你啊，指出的这个问题，你是否有一个死的决心，就是我必须致死，毫不留情。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态度啊，无论我们在分辨善恶树有多么严重啊，我们孤儿的心有多么严重，我们顺服的功课有多么难，只要你下了这个决心，神必定会赐你能力，一定会赐你能力来突破。今年这个突破的恩膏就会降在你的身上。但是如果我们含含糊糊，我们忽略啊，我们是用另外的一个态度心态啊，去不去面对啊，或者是怎么样，那么可能你会真的是会错失今年的恩膏的。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位领袖都是要来特别的来真实的面对自己，诚实的面对神啊，真实的在教会中间来就是说来寻求今年的这个突破啊。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阿们，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我在听到每位牧者的分享，我在想我自己，我在想我的顺服啊，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悖逆的人啊，所以在这个顺服上面，神常常来打啊打 但是我只知道我要靠神。但我觉得今天牧者的分享，我就觉得我里面这个顺服，我觉得我要补课，就是这个根基。我觉得特别是刚才是周牧师啊讲，就是说要扎在生命树上。对，我觉得我里面有生命树啊，生命树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的生命树，我应该扎在这个里面。我觉得这个很触动我，谢谢，再一次谢谢每位牧者的带领。好。